刚才看了马太福音21章，马可福音11章都提到同一件事情，我们无论是求什么，现是得着就得着，但是我们实际的经验发现，很多时候信是得着却没有得着。究竟问题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啊，是我们信心还不够呢，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然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把那个原则跟原因找出来。马可福音9章，9章23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父亲说我信，马上他又说但，加个但字，说我信不足。究竟他信还是不信？
信，
但为什么又说但我信不足？小信，
不是不信，
小信，小信，信的不够啊。
求主怜悯，
让我们特别注意他所说的话。他所有的是什么？是我的信，是我的信。我们满心愿意信，我的孩子生病，我当然愿意，当然信，他有得到医治。但是，单单是我的信不够的。假如这是神的旨意，神所预备的要医治这个孩子。假如你所信的也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给的，神不单单让你有个人的信，而且会加添你一个属天的信心，属灵的信心。所以这个父亲说，我信是不足的，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主来加添，求主来使我能够真的满心相信，不摇动的信。而这种不摇动的信需要神来加添。所以假如我们所求的是神的旨意，不单单有我们个人愿意的信心，神也会加添那个属天的信心，好让你真的是环境是完全都是黑暗的，完全是好像不可能的，甚至拉撒路都已经死了，已经发臭了，但是是神的旨意，神自己会把那个不摇动的信心放在你的里面，好让你愿意把这个坟墓的门打开，好，就看到神的神迹跟作为。所以说让我们看到神的话没有不真实，但是问题是这个信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人的个人的信，一个完整的信心是需要两方面的，人本身信，还有神自己和家庭那个属天的信心。而这样的一个信有人自己意志的信，再加上那个从属天而来神的信，这样的信，信是得着就得着。所以用一个简单的图画来说，人自己的信就好像只是一个器皿，我们第一步需要有这种意志的信心。假如你看到困难，看到这个病痛，就想哎呀死了，这个完蛋了，癌症末期了，没救了。假如你整个人都垮下来了，连那个最基本人的意志的信都没有的话，神就没有办法动工。第一，我们要像这个父亲所说的，我信，要我不信我就没有路，我孩子就死定了，说我要信，我要先站稳，但是不够，要主来加添那个属天的信心。假如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怜悯， 神的施恩，神一定会加添这个属天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是个完整的信心，有属人的部分，也有属天的部分。而这样的信心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跟马可福音十一章所应许的，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而我们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支取到神为这个事情的预备。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变魔术，我们真实有信心的祷告是神他的美意，也是神的安排，圣灵的感动，把这样的信心跟祷告放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用祷告用信心来支取神所预备的。假如我们祷告了老半天，到最后神没有成就，哎，这个人还是死了，我们就明白这不是神的旨意，神没有这样的带领跟感动。但是我们要凡事祷告，因为我们不敢论断究竟哪个事情就是神一定要成就是他的旨意啊，我们也不敢论断我们的信心究竟这个信心只是我一厢情愿呢的信呢，还是神他把属天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不敢论断。但是我们就是凡事祷告，凡事相信，就好像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就尽量去撒种，你千万不要去论断究竟这个是石头土是好土还是坏土，我们都不要去论断，遇到神所预备的善良诚实的心就结出什么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凡是祷告是神的旨意，你就发现你这个祷告跟信心会 persevering， 会继续的坚持下去的，不会动摇的，直到你祷告到你看到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好，所以让我们看到信心跟祷告的关系，所以绝对不是我们的祷告摇动了神的手，神的手不需要我们摇动，神他的手，一个真正有结果的祷告需要他的手先什么摇动我们的心，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只要神的手不先摇动加给我们信心的话，我们一切的祷告到最后不会看到什么果效。但是我们不敢论断，就好像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敢论断谁是神所拣选谁是神所预备的，我们不论断，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我们也不论断，但是 bottom line 底线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神要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支取他。千万不要想，哎，既然是神的旨意，神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 No， 神也定义定规要借助我们祷告的手来支取他的恩典跟他的丰富，这是祷告的真理。好，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人要祷告，另外一方面是神的主权神的预备，这两方面透过祷告就配合在一起，所以绝对不是我们就坐在那边不祷告然后事情就成了。 No， 这两方面要配合，人的需要神的预备，要中间透过这个祷告的管道流到我们当中。所以用一个简单的图解释神的预备，也是人的需要，中间就是祷告，我们就支取得着神所预备。但假如神的美意没有这个预备，你怎么祷告摇不出东西来的，到最后哎，这个人还是死了，哎，这个东西还是没有成就了，我们只能够俯伏在神面前说感谢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像耶稣的祷告，我们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看到他的主权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平衡我们的祷告生活，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很 frustrated， 为什么祷告了老半天这个人还是死掉，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记得我在长老牧会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会友骨癌，我们传教会 一直为了祷告，通宵的为了祷告，到最后结果他死了。他的姐妹，他的太太有一天来找我问，其实是找牧师算账，找不回我的丈夫死了啊，不是你们都在祷告吗？神不是会垂听祷告吗？啊，凡你们祈求祷告信实得着就得着，为什么没有办法得着？哇，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人死了你还说什么？他那么伤心，你还要跟他讲这些道理吗？讲不出来了，只有一句话不敢讲，安慰他，为他祷告，因为他没有办法明白。特别伤痛的人，你跟他讲这些道理，他没有办法接受，只有求神慢慢用恩典慈爱把他挽回。对，所以有人撒种，有人收割，所以我们都不要，就说论断自己，也不要好像规定一定的模式。这个也不是绝对性的，这个也不是绝对性，但也是有一定的，神也是要透过啊。但是是否成就，其实还是神的旨意跟安排。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多次讲到我们要能够随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随着圣灵，是随着我们的肉体私意在那边多方祷告，祷告了老半天，这个成就了一两件小事而已。但是让我们能够随着圣灵的心意，在圣灵的流里面来侍奉跟祷告。所以我们不要论断，我们也不要做太多的 analysis 跟分析，会不会是因为我哪天知识不够，会不会是因为我信心不够，会不会我恩赐还不够，所以我祷告没有果效，诶，结果他一祷告就有果效。我们都不要太多这些的论断跟分析，反正就是你做你该做的，成就在乎神。其实千万不要从人的层面来决定那个结果，你永远会失望。一定要存着谦卑敬畏服务的心来看神他的旨意，千万不要看人，假使千万不要以为他是 Benny Hinn 就因着他的祷告死人就一定会复活。 No， 不一定，真的是看神，看天吃饭，看神做事，神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不是神的美意。我也曾经在台湾找了 Mahesh 去看我的 brother-in-law，他就是中风啊，不能动啊。杨佩佩也去看过，祷告按来按去也没有用，但是在聚会当中有些人就是在轮椅里面就起来了啊，轻轻松松就起来就得医治了。记住，假如你的祷告改变了神的旨意，表示你比神更有智慧，你比神更有慈爱，神实在太没有同情心了啊，要我祷告摇到他的同情心出来才来医治那个人。哦，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慈爱，也有他的计划，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绝对绝对不可能因着你的祷告死无变有，因为是神才能够死无变有，否则你会很痛苦的，你的祷告的生活患得患失啊，没有成就是因为我虔诚不够，知识不够，爱心不够，祷告不够啊，要更重的祷告。那这些都要，但是 not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the fulfillment is not the ultimate reason。
可是像那个
西西
家的祷告，不是后来被
听见了吗？哈利路亚，其实是神感动他。Yeah， 神早就知道，但是神要透过他的祷告跟呼求来彰显他的恩典，否则神也不需要故意去那么麻烦派个以赛亚先生去提醒他，要挑起他的那个祷告的需要，你死哦，你不祷告死哦，所以逼他去祷告。
神本来就没有要他，
神本来就还要留他。
可不可以说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
神为中心？哎 ，Amen。以神为中心。神在创世以前所安排所计划的一一都会在基督里面成就，绝对会祷告的，绝对会祷告的啊！你放心。所以你发现神故意找亚伯拉罕来跟他说啊，我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故意要找他讲啊，好让他去代求嘛啊！ 不然神何必那么麻烦，还跟他在那边讲了老半天啊，在他讲教，就是神要兴起代祷者，连主耶稣基督今天在父的右边还是在做 intercessor 代祷者，这是神的一个定律跟定规。所以在教会里面最宝贝的恩赐是 intercessor， 是代祷者。主耶稣停了世上一切的侍奉跟施工，也不医病也不赶鬼，但唯有他代祷。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神学里面假如有代祷的恩赐代祷者的话，是教会一个最宝贝最宝贝的。无论是 Billy Graham 的侍奉，司布正的侍奉，他在讲台上大有能力，真的有一批人五六百人，他们都在 basement 在那边飘切的在那边祷告，整个能力的来源是从 basement 来的，不是从 Billy Graham 这个人来的。假如 Bellingham 今天没有一些代祷者拖住他，他不可能有这种侍奉的。求神兴起一些代祷者，好，很好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祷告、信心跟成就这三件事情可以把它清楚的了解，这是很重要。将来我们的教牧侍奉，我们的祷告，假如这个观念不正确的话，你会 frustrated， 会 confused， 真的是觉得诶，为什么祷告老半天没有效，你会很失望很沮丧，是我不够爱心，不够迫切，不够虔诚，不够摆上，你会有 guilt trip。 所以我们尽了我们的能力，凡是祷告 that's it， 你就不需要有压力。否则的话，这个人没得救，这个事情没成就，他病没好，是因为我祷告不够他死了，你良心会安吗？你这辈子能够平安睡觉吗？ No， 不是这样的神学。我真的在香港碰到有这样的传道人，他后来进了青山病院了，因为他在神那个学校里面做院牧，他看到这一千多个学生的灵魂都是他的责任，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学生还不信主？一定是我祷告不够，我的爱心不够，所以他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就到最后精神崩溃，真的进了青山了。后来我1984年离开新生命堂来费城在读神学，他那时候精神好了，就接我的事工做青年的 youth minister。 结果后来我听弟兄姊妹说，他做了不到半年又垮掉了，他想都是我的责任嘛，那压力太大了，每一天有十万的灵魂往地狱去那边奔走。假如你想他们的得救完全是人的因素跟决定的话，你连睡觉也不敢了，娱乐也不敢了，什么都不敢，否则你就是世界最自私的人。不是这种神学，属于神的羊，哈利路亚，一个都不是漏。好好回去看约翰福音17章，每一个得救的都是父赐给主耶稣的，我不为世人祈求，只为父所赐给我的人祈求，一个都不会失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早就为每一个神所拣选的儿女留了宝血， pay the price， 已经 bought for Christ for God， 已经买下来，撒旦永远不能捆绑他们的，每一个都会被圣灵引导，一一被释放出来。本来就是神的羊，回到神的羊圈，没有能力把一个狼变成羊，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你要把一个狼变成羊，你会 被狼咬死，真的，你千万不要想说要把它变，要小心在教会里面有狼的，我们千万不要太单纯以为他举手决志就是羊啊。假如不是从圣灵重生，有生命的见证跟果子的话，你要非常小心啊。今天很多牧师就没有这种认识跟小心跟分辨，以为他信主了受洗了又蛮热心了，就给他做执事做同工，结果他受苦了他是狼啊。十二个使徒当中都有一个什么犹大，但耶稣非常小心，非常制造，从开始就制造，所以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糊里糊涂，以为他很热心啊，又受洗了，就给他介绍姐妹了，结果姐妹害惨。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他本来就是来教会找姐妹 找对象的， 要非常小心，我们做牧者要保护我们的姐妹羊群，千万要小心啊，不能乱介绍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就是 Number 5， 耶稣讲到祷告跟工人的关系，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题目，我们一同看马太福音第九章，这也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个的使命跟意向。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章我们从36节读到38节。好，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里耶稣教导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也因着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忽略了这个祷告，所以神的国度缺乏工人。所以印给弟兄姊妹一份资料，我看了这个资料我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大家看一看我刚才印给大家的，在美国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在美国的各大宗派每一个月有1600个牧师他们停止或者被逼停止离开工厂。今天无论是北美的美国人教会或中国人教会，都有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就是什么？缺乏工人。或者他做错事了，但也有些 burn out 了，或者说他做不下去了，他就离职或者停止啊。所以这个报道给我们看那个现象，就是神的工厂现在非常缺乏工人。中国教会当然在湾区那个看到好多教会，中国教会在找牧师的，羊在那边，羊群找牧者的。为什么会缺乏工人？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主要的原因，没有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神主动去呼召人差遣人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要求庄稼的主？为什么主耶稣要命令我们做这件事情？因为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愿意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就表示说这个基督徒看到庄稼的需要，看到庄稼的缺乏，他才有机会被神感动成为被差派的工人。很多时候祷告求工人的那个人就是最好的 candidate。 真的，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在台大读书，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几个弟兄呢，我们就很 naive 很傻也很不懂事，去找我们的孙教士、代教士，然后就跟他建议好多事情。哎呀，我们教会也没有很好的这个同工训练啊，我们的讲台供应也不够啊，我们的团契也没有主题啊。哎呀，我们就是好像教会都是很多问题啊。哇，讲到最后，代教士哭了。哇，我们才知道闯祸了。他不但哭，他第二天说他要回国了。他被我们伤到了，我们嫌东嫌西，嫌他没有讲到恩赐，嫌他没有什么组织能力，教会是一盘散沙，嫌了好多东西，结果他哭了，他也回国了。哎呀，我们都一个一个去找他认罪悔改求饶恕，很不容易的才把他的心挽回过来。但是因着这件事情，神感动我，为什么我们去要求一个宣教士，一个姐妹，她已经撇下一切，年轻就来到中国，去到上海，后来去到香港，后来来到台湾，她已经完全摆上了，你为什么去要求她？你为什么不要求自己？你应该出来。
神就从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感动放在我的心里面，也放在几个的弟兄姊妹身上。结果我们当年去要求他的大部分都做了传道人，他的眼泪结出果子。现在在韩国侍奉的，上次来那个玉新华牧师是其中一个放炮的，还有另外一个在香港也做了师母啊，还有一个在韩国在另外一个也在侍奉，姓玉的玉牧师啊，姓屈也爽。很多时候真的当我们去祷告求供应的时候，神就会感动我们。假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为这个事情祷告的话，每一个弟兄姊妹就有可能被感动，看到这个工厂的需要。今天为什么教会不能产生传道人？当然刚才提到祷告是一件事情，但是还有个更根本的问题，记得我们在教牧学里面提到吗？教会要有一个品质跟特质，是要怎么样把教会变成什么？每一个信徒学校，然后要造就出什么？每一个都要成为门徒。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信徒，但是很少很少的门徒。今天教会里面一定要有门徒，许多的门徒，从门徒才可能变成工人。今天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是希望一般的信徒给他鼓吹鼓励，希望他从信徒就变成主的工人，不可能。第一步要先带领他成为门徒，为主而活，把生命献给主，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很可惜，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 broken chain， 这个这条线断掉，我们没有中间这一环，我们没有门徒，我们没有照着耶稣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带领他信主，我们都以为大功告成了，只要他来做礼拜奉献有点侍奉，我们都很满意了。 No， 我们带领他，要带领他直到他成为门徒，我们才能够放手。就好像我们做父母要带领我们的儿女教育他，直到他最少能够读完大学，或者说能够独立了，才能够放心。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做门徒训练，一零一的带门徒，从门徒才可能有供人，而且不单是供人，而且是合神心意的供人，合用的供人。今天也有不少的供人，但是很可惜的，听说在 LA 有不少的传道人是在餐馆或者别的行业做事的，找不到工厂的。不单是供人，而且是要合用的供人。所以在教牧学里面提到，一个主的供人需要有些什么特点？神的呼召、灵命、个性，还有呢专心。我再加上两个重要的，不单有专心有恩赐，还要有受苦的心智，而且还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受过很好的装备，能够做成先知讲道的出口。所以需要在神学里面，在先知的学校里面。所以进学校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发明的，在撒母耳的时代，神就要透过先知学校去培训先知，那个生命的传承，恩赐的传承。你说我在家里面现在哇 internet 那么多的资料，图书馆书那么多，我自己研究不出来的，这个需要在先知学校里面生命的传承。所以我很感谢神，神让我在华神，在 Westminster 能够不但是学到一些知识，而且真的看到这些属灵的神的仆人，他们那个生命，他们那种影响啊，我受到林院长很深的影响，我受到戴绍生院长的影响啊，受到神保罗的影响，受到这些神的仆人的影响，吴用长老的影响。所以让我们啊，真的是看重我们现在在神学里面的装备，也能够鼓励这些 potential Christian worker， 让他们明白神学装备的重要，让他们能够进入神学院，受严谨生命知识神学的装备。那么玉立公牧师二月会来到我们当中开祷告学，我都记起他讲了一件很感叹的事情。他说很多教会呢都来跟我们神学院要神学生，要供人，要人的时候才找我们，就好像要这个鸡蛋，但是从来不管这个母鸡的死活，从来不管神学院的需要，但是有工人的需要就来要鸡蛋。但鸡蛋从哪里来的？从母鸡来的。母鸡是自动自己会活的吗？要喂养的，要关心它的。所以玉立公牧师哇，多年从事神学教育，他觉得很伤心的一件事情，教会只会要鸡蛋，不会养母鸡。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神学院祷告，不但是为丰盛神学院，为每一个工人的训练中心来祷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神学院的重要性，在神的国度里面的那个 strategic position。 我上礼拜跟徐永哲弟兄交通，我们就谈到这个培训工人培训学校的重要性，然后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要有属灵的西点军校，最好的学校能够培育出最好的属灵的将领 general。 我们需要属灵的黄埔军校，假如没有黄埔军校就没有中国的统一跟北伐。我们需要有很好的神学院栽培出很好的人才，不单是只是会抄别人的奖章，照别人的奖章来讲，我们能够学到 know how， 一些方法，能够在神面前能够领受新鲜活泼的信息，怎么去预备一个奖章，怎么去设计一个教案，一个教材，怎么能够做基督教教育，怎么去做辅导，怎么去做 counseling， 我们知道，而且可以去发现新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学院里面要栽培的是家，不是将。这个将，今天很多人他们是音乐将，好会弹一首歌，弹得一模一样，但是我们需要有音乐家，真的能够把那个音乐弹到人的心灵里面，而且他能够写音乐。音乐将他没有办法写音乐。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小兵跟将，但是我们需要有真的是将，需要有属灵的将领 general， 他能够真的是定策略、定方法、定方针，能够看透万事。今天晚上接到伯堂在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他本来原来安排他去联络一个的培训站，结果他说没有办法照原定计划去进行一些事，因为这个教会被东方闪电闪到了，重要同工被闪走了，所以整个教会乱得一塌糊涂。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闪走？没有在真道上得到严谨的造就。听听这个有理，看看那个也好，那就改了。所以求神怜悯，真的让我们中国教会能够有将领 spiritual generals，能够把神的话讲解得清楚明白，能够有根有基。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神所要的是合神心意的工人。我们来看究竟神合神的心意的工人在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是怎么描写的。路加福音第九章，你看到这个的标准跟描写，你会吓一跳，会惊讶今天的神学院在做什么，在搞什么，究竟训练出来的工人能够像路加福音第九章所说的吗？第九章第一第二节，也求神来提醒我们神学院，究竟今天我们丰收神学院训练出来的工人能这样做吗？我们一同来看第九章第一第二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的道，医治病人。三方面，传道、医病、赶鬼。 这才是合神心意的工人。但是你发现今天大部分神学院所毕业的传道人能不能讲道？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你叫他去赶鬼没学过，你真的有鬼吗？还是精神病？你叫他医病按手他怕怕的，这个医病的恩赐早都停止了，这是使徒时代才有的。真的，甚至在有些神学院的 statement of faith 信仰告白里面写说，这个时代其实恩赐已经停止了，你们不要去追求医病的恩赐，没有的了，方言也没有了，都停止了。但是让我们回到圣经，究竟神所要的供人是什么？传道、医病、赶鬼。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属灵的 PhD， 我们今天神学院要栽培的是神国度属灵的 PhD。 我们每一个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每一个都是要在神学院毕业拿到丰收的毕业证书，应该都是神国度的 PhD， 很高的我们的这个学历跟学位。因为 P 是什么？ Preaching 传道， Healing 医病， D Deliverance 赶鬼。哈利路亚，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所要的传道、医病、赶鬼。我们每一个毕业都应该要拿到这个 PhD。 假如你从来没有跟医病有成果，表示你少了个 H， 你没有拿到 PhD， 也没赶鬼过，更没有这个 P， 那你就拿个 P 吧。Mr. PP、没有用，然后 PhD。 但是另外一个传道人解释这个 PhD 更好，不单是有这些外在的恩赐传到医病赶鬼，他说一个属灵的 PhD 也需要 P 是什么？ Patience 忍耐。 H Humility 谦卑。 D 是什么？ Dedication 委身摆上，不是一碰到难处就换工厂，要 Dedicate 委身在那个工厂，死在那个工厂里面，看不到神的福星。主啊，你不福星这个教会，我就死在这个教会。我告诉你，这样祷告教会一定福星，这是叩门的祷告，你不开门我冷死在外面了，无家可归了，教会要关门了。所以为什么 Brooklyn 那个教会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牧师 Brooklyn Yeah Jim Simber，他教会快要关门了，连 utility 都付不起来了，他真的是 cry unto the Lord， 先生呼求，他那个是叩门的祷告。神你不复兴教会真的关门，我也要换改行了，没路走了。他真的是倾倒他的生命在神面前呼求的祷告，叩门的祷告，这个神垂听他的祷告。好，所以关于这个祷告跟供人的关系，求神兴起合用的器皿，合用的供人，要我们在这里的造就跟追求，我们看准，我们不是要得到属地的 PhD， 当然神要把属地的 PhD 给你也很好，但是我们要得到这个属灵的 PhD， 这六方面，传道、医病、赶鬼，能够忍耐、谦卑、委身。所以看谁能够把这六方面给我们写下来，我们找个机会贴出也不错，这是我们的 product， 我们的产品是要有这六方面的。哈利路亚。好，我们再看第六，禁食跟祷告的关系。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有两个地方两处提到禁食的需要。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章二十节，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我们一同来读一遍，他们就要禁食，我们要禁食。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次他提到禁食的事情。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九章二十九节，耶稣说， 费用祷告，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字，劫内的鬼总不能出来。要禁食祷告，蛮有权柄能力赶鬼。那让我们看禁食祷告所彰显出来的能力，就在刚才所读的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能够把这些非常顽固的鬼，好像很强大的黑暗的权势，可以把它赶出去，可以把它清除。而主耶稣在他的侍奉当中，他一开始出来侍奉，他都在旷野四十昼夜的禁食祷告，给我们美好的榜样。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描写，当他四十昼夜禁食祷告之后，圣经怎么描写他？他都蛮有圣灵的能力，他不是用他自己神性本来的能力，他完全放下他的荣行跟他原来神性的能力，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所以他需要跟玛利亚学习圣经，十二岁被带到圣殿那边，一边听一边问，他有学习，他完全没有用他原来神性的能力。他出来传道医病赶鬼是蛮有圣灵的能力。那如何得到圣灵的能力？接着禁食祷告。所以有一次神给我有机会跟 Mahesh 麦海斯同工，我真的看到他有医病的恩赐跟能力。然后我就有一次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经历到这个医病恩赐的能力？他说我就是因为在一个治疗中心里面做 volunteer， 看到这些孩子好可怜，特别有一个孩子是手被绑住的，不能让他松绑的，一松绑他就伤害自己打自己或抓自己抓得流血，他看到就觉得很可怜，所以他就有怜悯的心同情的心，他就想到要禁食祷告赶鬼。所以他真的也那时候也不懂，他居然真的是就四十天禁食祷告，然后祷告到了第四十天呢，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到房间来，然后就松开他的手，要奉主的名赶那个鬼。结果他说这个人啊，突然从地上被飘起来撞到墙上，那个鬼出去了，但那个出去的力量很大，把这个人飘起来撞到墙上，这个鬼赶出去，这个孩子恢复正常，从此不伤害自己，完全正常了。所以他说他经历那个赶鬼医病的能力从禁食祷告来。所以他有时候每年一定用四十天禁食祷告，每年哦。后来禁食到个地步，他身体有一些的状况，医生都劝他不能再做四十天禁食祷告，然后他才减少。那他完全就照着耶稣的榜样禁食祷告。那么我有一次也有机会跟 Joe Papel 交通，他也提到同样的事情。他本来只是个平信徒的平信徒，他读到圣经，哦，要禁食祷告，他都很单纯的，就真的开始去禁食祷告，禁食了很多天。结果有个姐妹生病，就带到他面前说：“哎，你为他祷告。”结果没想到祷告一个就好一个，禁食出来的能力。然后他就提到他的侍奉的医病或者赶鬼的能力，原因是两个，一个就是禁食祷告。Fasting， 第二个，他就指着他嘴巴方言，用方言祷告造就自己。啊，假如你看国民宝的见证很有意思，国民宝就跟着 Joe Papel 在台湾，其实是带着他跑啊。然后国民宝就问他同样的问题，然后 Joe Papel 就跟他说 tongues， 就是方言，就是借着方言祷告造就自己。好，所以其实关乎这个医病祷告的一些的分享。对，一方面他们的信心不够，那么很多时候透过禁食祷告也会加添我们的信心， 神都把信心的恩典恩赐会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假如你觉得很软弱，信心很软弱，那你可以分别一点时间，就是在神面前进食祷告。对，我们每个都有赶鬼的权柄，但如何能够有能力的把这个权柄 exercise 出来，透过进食的祷告。那进食祷告里面包括我们的信心得造就，我们能够亲近神，我们能够很迫切很自卑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刚才我都提到包括这个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就能够寻见，这两个原则都是跟进食祷告是配合的，因为进食祷告里面有专心跟谦卑。所以不是说这个进食祷告本身有什么 magic， 来自这个进食祷告里面有很多的原则跟很多的造就，会让我们整个的信心整个跟神的这种亲密被提升起来。所以假如你心不在神的话，只是为了进食祷告而进食，你没有这些谦卑对神的仰望这些信心的因素，你只是很机械的去进食祷告，没有用的，不在乎那个形式跟那个 performance。 但是假如你的态度对了，神要用这样的一个的方式把你带进生命的丰盛里面。所以或许我们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因为有另外一个 chapter 呢，我过去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有特别一个单元是讲进食祷告的，从旧约里面看进食祷告的一些的原则为什么进食祷告有果效，进食祷告的基本的内容的原则是什么，代表是什么或许我把这个讲义印给大家回去看。
是讲一
堂吗？也再看，我们只剩下一堂。好，我们就跳到 number seven。第七讲到耶稣教导的恒切的祷告。好，那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那十一章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这个人去求饼给他的朋友，而且是半夜。那么耶稣在这个的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什么原则，这个是什么原则，跟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的哪一个原则相同？叩门，很 desperate。 假如他得不到这个饼，他没有办法回家去接待他的朋友，因为犹太是非常重视这种对人的接待的基本的礼仪，怎么可以让客人空着肚子呢？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观念嘛，对不对？过门都是客啊，总要接待啊，对不对？怎么连一个饼都没有呢？所以表示祷告要情辞迫切直求，这是个基本祷告的一个态度跟原则。这样的祷告，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形容词，叫做有重量的祷告，有重量的祷告。这个有重量的祷告，等一下要用到一个比喻上面，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给它改名字叫有重量的祷告。我们再看第二次圣经，我们就可以做这个结论。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这个寡妇不断的求这个不义的官。那么在第一节讲到说，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第七节讲到昼夜的呼吁祷告，这是一个什么的祷告？是一个不断加重量的祷告。我为什么这样来描写它呢？乃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祷告好像放在一个天平上面，这边是我们的祷告，这边是神的应许， 当我们这边左边的祷告够重，这边就怎么就一起来，神的应许就会成就。越大的事情，越大的应许，左边又怎么样？要越重。这是个最简单祷告的天平来说明这两处的比喻，路加福音11章跟18章。很迫切的祷告，进食的祷告，这些都是属于有重量的祷告。但假如又大又难的事情，不但是要有重量的祷告，而且需要有不断加重量的祷告，就是要常常祷告，每天的祷告，每一次的祷告都 count， 因为每一次的祷告都加一个小块的重量，每一次的祷告加一块 小块的重量，到这个重量够了，就怎么样，这个应许就成就了，就出现了。所以让又大又难的事情要成就的话，你发现要加添重量有几个方法。第一，你每次要放个大块，要有重量的祷告，进食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第二，还有什么方法？多放嘛，多放几片嘛，对不对？每天放一片嘛。还有第三个方法是什么？不但你一个人放，众人都放。所以为什么教会的祷告那么有能力？教会的祷告会很有能力的，因为每一个人都祷告，每一个人都加上一个 piece， 那这个重量就不得了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好像没有看到果效？从人的层面来看，是我们没有尽上这个本分。神会感动很多代祷的勇士来成就他国度的旨意。假如你被选上是这个代祷者，你就在这里有一份放上去。有些人是把整个生命跳进去成为代祷者，哇，那这个很重啊，因为他整个生命所有的侍奉就是祷告，叫西面一样就是祷告啊，像 Anna 一样，他整个生命就是祷告，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祷告。卫士的大福星 Edwin Roberts， 别人问他你最近做什么，我说我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做，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福星。他用了多少年祷告？10年，什么都不做，就是为威尔士的福星祷告，为神国度的福星祷告。这个他用了10年，10年之后威尔士大福星。所以让我们看到神做工的原则，一方面是神的定义，另外一方面是人配合上去，用神的方法，用祷告配合上去。好，所以关于第七点，这个有重量的祷告，还有不断加重量的祷告，这两方面啊，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是不要论断，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是无用的仆人，绝对绝对不是我们的祷告摇动了神的心，把神的硬心变软，高抬贵手帮我们一把。 No， 神比你有智慧，比你有恩慈，比你有怜悯，神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只看到我们的本分，我们真的是无用的工人仆人。假如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有任何的恩赐的彰显跟成就，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恩赐，我们只是尽上我们应尽的本分，做他的一个器皿。你今天能够吃一口饭，你也有一个碗啊，但这个饭不是你变出来的，是神给你的，是神让它长出来的。神假如不动工，没有这个预备，你拿1000个金碗都没用，1000个情与炉的祷告都没有用，除非神有预备。但神的预备需要一个器皿来承载，把它彰显出来。我们只是这个器皿而已，这个祷告的器皿而已。所以观念一定要正确。我们过去很多的对神的认识完全都是以人的中心，人定胜天，人摇动神的手，这些的观念你发现将来都会让你很痛苦，因为这不是圣经的真理，所以到最后一定走不通的。你会 get so confused and so frustrated， 你就整天在那边做摇手的工作吧，累死了。不是，是 圣灵感动我们，随着圣灵多方祷告，是圣灵先摇我们的心，你就对这个人特别有负担，对这些事情特别有负担，你就按照你的负担，你的意向去祷告吧。其实都是从神来的。好，我们再看 number eight， 警醒的祷告。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41节，这里要我们看那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像当年的门徒一样，一祷告就睡觉了。好，我们来看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为什么这些门徒肉体却软弱了？该祷告的时候就睡着了，因为他们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其实我们今天的光景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忙到个地步，真的是睡眠也不够，身体也软弱，运动也没有，然后常常很多教会就是通宵祷告啊，行军祷告啊，很多的活动多到一个地步呢，弟兄姊妹累得不得了，坐在那边都会睡着的。真的有些弟兄姊妹在一些所谓很热心的教会里面，热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真的是没有休息。这样的继续下去的话呢，到最后一定没有办法真实的有效的祷告，因为太累了，不然的话就是生病了，就垮掉了。所以最近听到好几个牧师都癌症，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因为这些牧师都是很忙的，很多事工的，为神大发热心的，但是神要我们祷告有时，休息有时，饮食有时，运动有时，休闲有时，工作有时，家庭有时。只要我们不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有休息，有家庭生活，有运动，有休闲，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祷告有时，读经有时，侍奉有时。你不是太忙就是太累，你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这些门徒没有办法警醒祷告，他们的肉体软弱了。该要睡觉的时候，十二门徒在那边吵架聊天，所以当然要祷告的时候就累了嘛。所以让我们要很好有这个 discipline， 坐实的时间。这里也看到另外一个原因啊，很多世俗的忧虑重担让他们更累啊，更想睡了啊。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些门徒睡着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真的不知道主耶稣的需要。他们是听进去的，耶稣多次跟他们讲说人子要被卖，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们听却没有真正的明白，不知道主耶稣马上面对这个苦悲，这个十字架。假如他们真的是听进去而明白的话，知道那么的危险，那么的重大的事情，我想他们就会醒过来了。这是个非常重大的时刻，他能够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就会醒过来。但很可惜，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主的心意。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明白耶稣会受死？因为他们自己的观念以为弥赛亚是做王的，不可能弥赛亚会被钉十字架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非常小心。很多时候我们的 preoccupation， 我们的 preconcept 拦阻了神的旨意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既定的想法啊，就是这个姐妹了，神为我预备了，她又美又可爱，一定就是她了。但是不一定啊，哇，这个 offer 给我又好的薪水，又好的这个 bonus， 一定就是这个工作了，不一定的。 让我们真的放下我们一些的成见跟想法，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门徒为什么没有办法体会耶稣要上十字架，要喝这个苦杯？因为在他们的弥赛亚的观念当中，不可能弥赛亚要被钉死的。所以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的旨意的话，看到主的心意、主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警醒祷告。当我们真的看到这个时代的黑暗，看到弟兄姊妹真的他们的软弱，羊没有牧人，他们的可怜，看到事情的危机跟严重，我们才会起来祷告， Cry unto the Lord。 就好像这个 Brooklyn 的牧师看到教会快要关门了，明天这个电费都付不出来了，事情太危险太严重了，女儿也跑了，事情太危险了太严重了，起来祷告。所以求神让我们看到事情的严重性，看到那个 urgency 跟 crisis 非常危险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付祷告的代价。所以这是耶稣提到警醒祷告的事情啊，求神帮助我们如何能够警醒祷告，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保持最好的状态，有很好的休息，很好的运动。我们要通宵的时候我们就有精神体力去通宵啊，也不能每天通宵啊，违反这个自然律，让我们心里没有忧愁啊，也让我们明白体会主的心意跟神的需要，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的黑暗。好，那么那我们再看饶恕与祷告的教导。马可福音11章25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一定要把拦阻除去。什么是拦阻？饶恕。我们一定要完全的饶恕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求饶恕，才能够蒙神的饶恕，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上次讲了，在主导文里面提到，我们得饶恕，不是因为我们饶恕人作为条件，我们先饶恕人，然后才能够得着神的饶恕。神的饶恕不是有条件的，其实我们得着神的赦免是无条件的，完全是因信称义。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耶稣说好像我们的饶恕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先饶恕人？因为我们真实的认罪求饶恕，我们才会真实的很自然的饶恕别人。你真实的认罪悔改，你怎么可能不去饶恕别人呢？所以是你没有去饶恕别人，表示你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所以你也得不着神的饶恕。所以不是因为神的饶恕有条件，乃是神的饶恕需要你真实的认罪悔改，而真实认罪悔改跟饶恕别人是一体两面，不能分的。那么天非常重要的祷告的真理，关乎祷告求圣灵。我们看路加福音11章，哇，我们要查完这些祷告的教导恐怕时间不够了。路加福音11章，我们从11节到13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鱼他呢？求鸡蛋反给他鞋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向着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这里耶稣在讲明一个什么的真理，讲明一个什么重要的事实。好东西是什么？不是求那个外面物质的 饼啊、鱼啊、鸡蛋，最宝贵的是什么？是圣灵。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得着这个最宝贝、最宝贝的是圣灵的同住跟内住，而这也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神应许受洗悔改必得着那个应许的圣灵，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你发现耶稣没有求父给门徒任何别的物质的祝福，只求父什么？圣灵。最宝贵的恩典来自圣灵，如同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要彰显神莫大的能力，生命改变的能力，恩赐的能力，领受神话语的能力，一切都从圣灵而来。所以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重神最大的 blessing， 最大的祝福来自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同伴，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医治者，成为我们的安慰者，成为我们的引导者，好让我们看重圣灵的同在跟内住，我们能够常常的倚靠圣灵，我们能够常常的跟随圣灵，体贴圣灵，被圣灵所掌管，被圣灵所充满。今天我们一定要看重我们跟圣灵的关系，跟圣灵的交通。哥林多后书13章末一句，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原文是交通团契 koinonia， 不是单单只是感动，是直到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他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跟我们说话，我们能够依靠圣灵，与圣灵交通，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假如今天我们看重我们跟圣灵的关系，看重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充满、掌管，我们整个的生命跟侍奉都不一样的。所以赵永基牧师做见证，他的整个牧会能够翻转，人数能够倍增又倍增，有一天神让他看到圣灵的位格跟真实跟同在，所以他说圣灵才是教会的 senior pastor。 Benny Hand 的侍奉满有圣灵的恩膏恩赐能力，他每天都说 Good morningHoly Spirit， 你看到他对圣灵的依靠、仰望、交通是那么的真实的。好，所以我们就停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圣灵宝贝内住同住的重要，也是更好的、更好的。然后我们再看祷告的特权。奉主的名求，特别约翰福音14章应许，无论我们求什么，我们奉主的名求就必得着。诶，又来了，我们奉主的名求很多东西也没求到啊，为什么耶稣说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得着了？原来奉主的名这个字啊， in Jesus name 这个字啊，是表示By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and in accord with his name， 我们所求的奉他的名是靠着他的名字的权柄能力，而且是配合他的名字而求的。假如我们所求的真的是配合耶稣基督的名字来求的话，当然会得着。你敢不敢 in Jesus name 去求一些犯罪的事情啊，或者求一些妄求的事情啊，这两个不配合啊，不 in his name， 但耶稣在这里应许是 in his name， 你按着他的名，靠着他名字的权柄所求的无不得着，是这个意思。 那最后我们看这个祷告的殿，耶稣多在马太福音21章有记载，马可福音11章记载到神的殿是祷告的殿，而且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让我们看到教堂圣殿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殿。很可惜今天我们教会做好多的活动，但是就是平常没有人在那边祷告，甚至礼拜天去崇拜也很少时间在祷告，没有祷告殿。神的心意要得这个祷告殿，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真的进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先安静坐在那边祷告。我们进入神的圣殿要祷告，而且在聚会当中常常有很多的祷告，弟兄姊妹的祷告，这样才能够彰显得到神的同在。我们看到过去的这段时间，神兴起一些仆人，像 Mike Pickle 推动琴与炉的祷告，还有这个祷告殿的运动，就是用很多的家庭他们能够开放，能够让弟兄姊妹很容易的去到不同的家庭，就在那边有敬拜有祷告，家庭的祷告殿。但是更宝贵的，让我们的心成为神的祷告殿，我们这个人就是神圣灵的殿。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教会，请不要讲话，教会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要造就信徒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教会最重要的聚会就是祷告会，因为神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假如将来我们的牧会侍奉抓住这个重点的话，教会一定会大复兴。传道人的追求是先祷告，因为使徒行传第六章说什么，专心以祈祷传道，祈祷在前面。而主耶稣也是给我们很多祷告的榜样，通宵的祷告，禁食的祷告，到旷野去祷告啊，到山上去祷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主耶稣他教导祷告的真理，他自己也是祷告的榜样，也让我们不单单知道这是真理，也让我们真的照着这是真理去做，让我们有个信愿，让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而我们传道人成为一个祷告的传道人，好不好？我们花几分钟时间，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虽然时间有点晚，但是我们愿意真的是有所放下啊，为主多留几分钟，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